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上午，我们一起来思想主的话语，我们也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在神的面前。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思想效法基督。我们这一连几个主日以来，我们一起来一直在思想这样的一个题目，效法基督。那么在我们第一次来思想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腓立比书三章十节，好，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三章十节起，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所以当我们思想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思想到的是效法基督的死，也就是效法基督的舍己，效法基督的付上代价啊。然后当我们第二次来思想效法基督，我们所读到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五章一节。好，我们看到可以一起来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以弗所书五章一节起，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所以当我们思想要效法神的时候，圣经提醒我们，我们要活得像一个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啊。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我们蒙召的恩要相称啊。所以在我们那一次分享当中，我们思想了很多，我们到底怎样生活，怎样的生命状态才像一个蒙慈爱的儿女啊。我们在上一次主日信息当中，我们思想效法基督，我们是思想在基督里的自由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加拉太书五章一节，加拉太书五章一节起，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得稳，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啊。所以我们上次思想的是基督里的自由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不再在律法之下做，也不在罪和死亡之下做奴仆啊。我们乃是一个认识真理的人，真理让我们得自由。在上一次信息分享当中，我们看到耶稣是何等的自由啊。耶稣他不受任何人的辖制啊，不受任何人的这种影响。那么耶稣所做的事，所说的话，很多的时候是出乎人们的意料的。那么当然耶稣也不受环境的辖制，耶稣甚至可以在水上行走。那么甚至主耶稣说什么呢？在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主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所以耶稣基督何等的自由啊！哪怕他被定罪，被定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说这是他自己舍的，他的生命并不是谁夺去的。但是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又看到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好像耶稣好像完全没有自由啊。这是圣经在主耶稣说，在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八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晓得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哎，所以耶稣说的所有的话，耶稣说不是他自己要说的，是天父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那么最著名的就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祷告。那么耶稣临上十字架之前，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耶稣说什么呢？他就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三十九节，圣经是这样记载，他就稍往前去，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诶，从这些经文当中，当然还有圣经许许多多的经文，我们看到好像耶稣好像又完全没有自由， 啊，天父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天父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啊。甚至耶稣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天父的意思，好像他又完全没有自由。所以这不禁让我们可以想可以思想，一个自由的人他怎么仿佛又像耶稣这样又可以是一个完全顺服天父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来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自由，我们上次说到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自由的，那我们怎么样又来思想顺服呢？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做顺命的儿女，也就是要做顺服的儿女。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啊，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起，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啊，担负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我们就罪得赦免啊，不再承受那罪的刑罚啊，不再承受那永远的灭亡。主啊，乃是给我们有永远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更是感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和死亡的辖制当中释放出来，让我们得到全备的自由。主啊，让我们在真理里面，主啊，能够得出那自由。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赐让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主啊，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才谈到基督徒都是自由的，耶稣是自由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到呢，好像耶稣又完全没有自由耶稣做的一切事情都是顺服天父。耶稣也说他来到世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要做众人的仆人。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来思想自由与顺服的关系呢？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是在生命记十五章生命记十五章十二节到十七节，旧约圣经生命记十五章十二节到十七节。好，我给大家读一下。十二节，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羊群、禾场、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给他。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隶，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且因在你那里很好，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他便永为你的奴仆了。你带婢女也要这样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这是上帝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那么上帝给以色列人呢有这样的一个命令，就是凡是家中的仆人，那么在第七年呢你要让他自由，你要让他自由的离去。那么所以第七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但在这里呢有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仆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不愿意离去，他愿意留在这个主人的家里继续做仆人。那么首先我们大家可以思想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时候，在这第七年，这个仆人他是有没有自由呢？他是不是一个自由的人呢我看见有人点头他是一个自由的人有没有人不同的看法没有人有不同的，对，圣经告诉我们他这个时候他有自由，主人给他自由。那么 但是他是不是一个顺服的人呢？我看到有人点头啊，我也有看到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啊。看起来呢，这时候主人让他离开，他有没有听主人的话？有，他没有离开啊，好像看起来主人让他离开，他没有离开。其实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看圣经要小心看，主人这时候有没有说让他离开呢？没有，主人给他的是自由，让他自己选，对不对？主人没有说你离开吧，你走吧，你把这些东西拿走吧，主人没有这样讲，主人是让他自己选，主人给他的是自由。那这个人他是怎么选的呢？他要继续留下来做仆人，他要自己继续留下来做仆人。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他继续留下来之后，他一定是一个怎么样的仆人呢？他一定是一个最忠心的仆人，对不对？因为是他自己选的，他不是被迫的。而他这个选择是从哪里来呢？从他的自由而来。有两种仆人，一种仆人呢是被这个法老王的鞭子所束缚的仆人。比如说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也是做仆人啊，是做奴隶，但是不是他们自己选的呢？不是的，他们是被法老王的鞭子所鞭打的啊，被法老王的权势所压迫的。那么在圣经在这里所看到的一个仆人，这个仆人不是这样的，他的主人给他有自由，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但是他用这样的自由，他选择做一个仆人。所以为什么这个自由的人他要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呢？一个自由的人他为什么要选择做一个仆人呢？这个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有没有给我们答案呢？啊，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到刚才读的经文当中的第十六节，我们一起读：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且因在你那里很好。是什么原因让这个自由的人愿意放弃他的自由，成为一个仆人？是什么原因呢？是爱啊，是爱。所以自由与顺服并不矛盾，自由与顺服当中如果有爱的话，一个自由的人就可以成为一个最顺服的人。所以自由是上帝给我们的美好的礼物，我们要来感谢神给我们自由。一切的美德建立在一个什么基础之上呢？建立在自由之上。我们来思想，比如说我们华人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故事，叫做孔融让梨，就是一个小朋友啊，他把这个大的梨给别的小朋友吃，他自己吃小的，好像是这样，我不太记得清楚。反正我们都啊，这小朋友很无私啊，他有美德，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他为什么把大的梨拿出来给别人吃呢？是他自己愿意的，是他自愿的。如果我站在这个小朋友旁边，我说你把你的梨交出来，你不交出来我打你，然后这个小朋友屈从于我的这种权势，他把他手中的梨给出来，那这个还是不是美德呢？这就不是美德了，这就不是美德。只有他自己选，他自愿做出这样的选择，自愿与别人分享，这才成为美德。所以不仅仅是慷慨无私这样的美德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包括诚实也是这样的啊，包括我们所思想到的许许多多的美好的品德都有一个前提，就是自由。如果你是被迫这样去说，被迫这样去做，那没有什么一个美好的品质在里面。所以上帝给人最美好的礼物是什么呢？是自由。有时候我跟人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伊甸园里上帝为什么要给一个分别善恶树在那里 或者让人去选，结果亚当夏娃就选错了，对不对？为什么要给人这样的自由？上帝不要给亚当夏娃这样的自由就好了，他们就不会犯错误。其实我们要知道，上帝是全然自由的，然后上帝造人呢，是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上帝要不要造奴隶呢？上帝不要造奴隶，因为一个奴隶他所做的任何的事情不是出于他自己，而上帝要造一个自由的人，一个自由的人才可以产生最美好的情感，就是什么？就是爱，就是爱。爱是没有办法被迫的，我们没有办法强迫一个人来爱我，爱一定要从这个人的自由而发出。所以上帝的心意是希望他所造的人来爱上帝，上帝不仅仅是希望他所造的人像一个奴隶一样的来顺服他，来听他的话，上帝希望他所造的人来爱他，因为上帝爱他，上帝也希望人以爱来回应他。所以我们在今天来思想自由与顺服中间有一个最美好的环节，就是爱。在爱当中，一个自由的人可以成为一个最顺服的人，所以这并不是矛盾。当我们来思想基督徒的自由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思想基督徒也是最顺服的一群人。所以基督徒有双重的身份，一种身份就是自由的王子，我们都是自由的神的儿女。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这个世界是天父的世界，这个世界都属于我的父，而我是天父的孩子，所以我在这个世界上就好像一个王子一样，我有全备的自由。但是另外一个基督徒还有一个身份是什么呢？是万人的仆人。就好像耶稣基督说他来到世界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我们既是王子，我们又是仆人，我们既是自由的，我们又是顺服的。所以在马丁路德，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基督徒，在几百年前他改革了当时的教会。马丁路德写了三篇非常重要的文章，那么这三篇文章是呢，所以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找来看一下。这个人类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文章，有许许多多的书，但是真正改变历史的并不多，而马丁路德这三篇文章是改变历史的，不仅改变教会的历史，改变整个人类的历史。那么这三篇文章是第一篇就是《上德国基督教公侯书》，那么第二篇呢就是《教会被掳于巴比伦》，那么第三篇呢，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谈到一点呢，就是基督徒的自由。那么基督徒的自由这篇文章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马丁路德说，这篇文字是全部基督徒生活的概要。因为当马丁路德改革教会的时候，当时天主教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神学家，那么教皇委派这个神学家去跟马丁路德去辩论。那么这个尼昂这个人，当他读了马丁路德写的这篇文章，就是基督徒的自由，连尼昂他都承认，说什么呢？他说在这本书里字里行间流露出真正的信仰精神，这本书岂不正是传一切的行为因由爱而生，而并非出于强迫，凡有人想反对这本书，他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了。所以连马丁路德的敌人都赞同他的这篇文章，叫做《基督徒的自由》。所以在这篇文章当中，马丁路德一开始就提出基督徒的双重身份，一重身份就是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万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的辖制。第一个，马丁路德提出来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第二个呢，马丁又说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万人的仆人。 受一切人的辖制，看上去好像是矛盾的啊，其实并不矛盾。首先我们来思想，为什么说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呢？在万人之上呢？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约翰福音8章32节告诉我们，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在哥林多后书3章17节圣经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加拉太书5章1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就谈到我们是自由的。那么在罗马书8章32节，圣经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哥林多前书6章2节，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所以这里谈到基督徒的自由，也谈到基督徒怎么样，在万物之上。基督徒有非常大的权柄去审判一切的事情，去审判世界。所以我们会看到基督，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一方面耶稣基督完全有自由，不受人的辖制，另外一方面呢，耶稣基督表达他的意见，表达他的看法，往往是最明确的，最不含糊的。耶稣基督去称赞那些被人们所忽略所瞧不起的人啊，比如说那个寡妇，有信心的寡妇，比如说有信心的外邦人，外邦的百夫长，耶稣基督去称赞他们。很多人不同意耶稣的看法，但是耶稣称赞那些有信心的人。而另外一些人呢，被世人所尊重，被世人所敬仰的一些人，比如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有很高的地位，有很高的学问啊，或者有很好的这种行为，但是耶稣基督却批评这样的人啊，耶稣基督甚至去指责这样的人。那么当然也有很多人不同意耶稣的看法，但是无论怎样，耶稣总是给出他自己的判断，给出他自己对很多很多事情的教导和教训。所以呢，耶稣基督我们也知道他要再来，他要审判这个世界，并且在他再来之前呢，他也圣经也告诉我们，圣徒也要审判这个世界。所以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基督徒是自由的，基督徒是有权利，是有权柄的。那么另外在哥林多前书9章19节，保罗是这样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些人。所以一方面基督徒是自由，基督徒有在世界之上审判世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基督徒又成为万人的仆人。中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词，这里说什么呢？甘心啊，是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不是被迫的，不是被逼的，是心甘情愿自己选的。就好像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那个经文，就好像那个得自由的仆人，他为什么留在主人的家里呢？他是甘心的，他是自愿的。所以这就有意义，如果不是甘心，不是自愿，不是一个自由的选择，那这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基督徒的身份，一方面我们有自由，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因着爱的缘故，我们甘心去做众人的仆人。主耶稣基督正是这样，他一方面是自由的人，是万王之王，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是万人的仆人。在腓立比书2章58节圣经是这样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要特别看到，耶稣基督是自己卑微，不是被逼，不是被迫的，是他自己选的，是存心顺服，不是被逼的，不是被迫的，是他自己要顺服。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效法的样式。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要知道一定是出于我们的自由，出于我们的甘心啊，无论我们去服侍人，服侍教会啊，去遵行各样的律法规条，这一定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啊，不是被迫的。那么耶稣说他顺服天父是表达什么呢？对天父的爱啊。我们也知道律法中，律法的总纲是两条，第一条就是爱上帝，第二条就是爱人。那么很多人，今天很多基督徒都说啊，我爱上帝啊，我很爱上帝。但是爱上帝绝对不是一句空洞的话，不是一句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的话。爱上帝体现在什么呢？体现在你是否顺服上帝。耶稣说在约翰福音14章31节，耶稣说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那么世人看见耶稣，耶稣说要让这些世界上的人看到我对天父是何等的爱。那么耶稣是怎样做的呢？就是天父吩咐他什么，他就做什么，这就是爱的表达。所以今天好像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说啊，我很爱我的父亲，但是我父亲对我的教导，对我的吩咐，我不去遵行，那这种爱呢，就是虚假的，就是空洞的。所以今天的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都说啊，我爱上帝，但是上帝的教训，上帝的吩咐，我们不去遵行，那这种爱呢，就是虚假的，就是虚空的。耶稣说他爱父，耶稣他做的是什么呢？凡父所吩咐的他就去做。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对天父的爱不是空洞的，不是虚假的，我们对天父的爱体现在对天父的顺服上面。所以当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啊，圣经教导我们上帝爱我们，上帝就是爱，但是有时候我们忘记上帝也常常问我们，你爱神吗？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耶稣三次问彼得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所以今天神也问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知道神爱我们，但是神问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爱上帝吗？后来彼得听见耶稣三次问他，后来彼得，圣经说彼得就怎样呢？彼得就心里难过，就哭，然后彼得就说，他说啊，神呐、啊，你知道啊，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接下来耶稣就对彼得说，那好，那你来喂养我的羊。后来耶稣又说，你来牧养我的羊。所以如果我们对上帝说，上帝啊，我爱你，那么接下来上帝要做什么呢？颁布他的命令啊，颁布他的吩咐。那、啊、你既然说你爱上帝，好啊，那上帝就要颁布他的吩咐来，你就要去照着遵行，这就是爱的表达，这就是爱的表达。我们不可能一方面说我爱上帝，结果上帝的话我们不去听，上帝的吩咐我们不去遵行，那这根本就不是爱。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都说我们爱上帝的话呢，那非常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就是你有没有去遵行上帝的话。那么很多人看上去呢也是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不是出于爱上帝的心。那么在马太福音7章22节到23节谈到有这样的一些人，马太福音7章22到23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这里有一些人，他们看上去好像很听话，看上去好像很遵循上帝的话，但是呢他们做错一切，不知道出于什么动机，但是一定不是出于一个动机，是什么？他们不是出于爱上帝的心。他们做这一切如果是出于爱上帝的心，他们就不会把这一切拿在上帝面前来讨价还价这是很显然的事情。他们做这一切如果是出于爱的，他就不会把这一切当作条件来在上帝面前跟上帝来争论来辩论。他们做这一切如果是出于爱的，他们就会只会有一个想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做的还远远的不够，我做的还远远的不够，这才是真正出于一个爱上帝的心。所以耶稣对这样的人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所以上帝看人不仅仅是看外表，是看人的内心。我们刚才谈到耶稣顺服天父，耶稣是怎样做？耶稣是顺服天父的教训，这就证明他对天父的爱。那么今天的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都说自己爱上帝，那我们怎么把这个爱证明出来呢？就是你是否顺服上帝。那很多人也说啊，顺服上帝也可以很抽象，对不对？今天我听到很多基督徒这样讲啊，那我就听神的，我不听人的啊。每个人都说啊，我顺从圣灵在我心里的带领啊，我不顺从人在我们心中的带领。所以顺从上帝也可以变成一句很空洞的话，很没有实际意义的话，但是圣经却教导我们对上帝的顺服体现在什么方面呢？体现在我们是否对权柄的顺服。这个权柄就是世界上一切的权柄啊，在彼得前书2:13-17，圣经是这样说，彼得前书2:13-17，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啊，惩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所以对上帝的顺服不是一句很空洞的话，对上帝的顺服可以具体的体现在我们对世界权柄的顺服。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世上一切的权柄都是神所树立的。无论我们看得惯看不惯，我们知道今天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有些人很喜欢奥巴马当选的时候有些人去庆贺，有些人很不喜欢。但是作为基督徒，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要尊敬，这里说尊敬君王。这跟我们个人的喜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一切的权柄是从神那里来。在我们社会上的权柄，公司当中的权柄，当然也包括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权柄。我们顺服这一切的权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原因是什么？为主的缘故啊。圣经不没有说你们自己，没有问我们自己的喜好，圣经说你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是为什么呢？是为主的缘故。所以我们今天说啊，我爱上帝，我顺服上帝，那么圣经告诉我们，那你有没有顺服人的权柄？有没有顺服这个地上的权柄？你如果没有顺服地上的权柄，你对上帝的顺服也是一句非常空洞的话。我们在以前我们思想过十诫，那么十诫的前四条诫命谈到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后六诫呢，谈到人与人之间应该怎样相处。那么后面六条诫命的第一条诫命，也就是第五诫是什么呢？我们做父母的一定会知道是什么，要孝敬父母。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帝谈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第一条诫命就是要孝敬父母。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父母是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一睁开眼睛开口讲的第一句话所面对的第一个权柄就是我们的父母。所以上帝要让人从一开始你就要有一个顺服权柄的心。而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人生当中第一个权柄是谁呢？就是我们的父母。所以要孝敬父母，在世才可以长寿。我们只有尊重人，我们才可能尊重权柄，才可能去尊重那一个你看不见的上帝。所以你如果对人没有尊敬啊，对地上的权柄没有尊敬，你对上帝的敬畏和顺服可以是非常非常的空洞的一句话。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在哥罗西书一章说，无论天上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都是借着神造的，也是为神造。就是说一切的权柄是出于神，无论你喜欢，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基督徒要顺服。那么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是为主的缘故，不是我们自己的喜好。君王犯罪，君王抵挡神，上帝自然会去管教他。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废王立王全在乎神啊，今天可能我们会觉得都是我们的选票一张张选出来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说都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如果有权柄抵挡上帝，上帝会去管教他。那么作为我们基督徒的本分呢，我们顺从这样的权柄。当然会有很多具体的情况，比如说这个权柄抵挡神，这个权柄是邪恶的权柄，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有时间我们来分享。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就是什么？一切的权柄是从神来的。好，我们来看圣经中一个反面的例子一个负面的例子，这是在路加福音20章第9节到第16节，我没有把这个经文列上来，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我把这段经文的内容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就是在路加福音20章，这里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就是一个葡萄园的比喻，就是有一个葡萄园的主人离开这个葡萄园，然后他把这个葡萄园交给他的这个雇工，交给他的园户来打理。那么到了这个葡萄成熟的时候呢，这个主人就派他的仆人去收这个果子，或者收租金吧，收珠子。那么第一次派他的仆人去，这个园子里的雇工就把这个仆人打了一顿，就把他赶跑了。第二次派仆人去，园子里的雇工不仅把这个仆人打一顿，而且羞辱他，然后把他赶跑了。那么第三次这个主人又派仆人去，那一样的又打一顿。那么第四次这个园子的主人派谁去呢？派他自己的儿子去，结果这个雇工就把这个主人的儿子就杀掉了。那么到最后，这个主人说，这一次我要亲自去了。这时候主人去，亲自去，他是怎么去呢？他是发兵去的，把那些恶的那些雇工全部都除灭了。那么耶稣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园子的主人很显然就代表上帝，上帝一再的派他的仆人去，但是那些雇工有没有尊敬这些仆人呢？没有。上帝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自己去呢？上帝要把他的权柄在这个地上让一些人去代表上帝的权柄。你如果尊重这些人，你如果尊重这些代表上帝权柄的人，你就是尊重上帝。你如果不尊重这些代表上帝权柄的人，那你尊不尊重上帝呢？你不尊重上帝，你也不尊重这个葡萄园的主人。上帝可以亲自去，上帝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去，上帝没有这样做。上帝让一些人去，上帝在这个地上设立一些权柄，然后看 人是怎样对待他所设立的权柄。很遗憾，在这个故事当中，在这个比喻当中，人怎样对待上帝设立的权柄呢？一再的打，一再的杀啊，一再的迫害，结果最后上帝亲自去了。那么这次上帝来是怎样？他就是来审判的。所以神在这个地上兴起一些人，兴起他的权柄，代表他去统治万有，去管理万有。我们不尊重上帝所设立的权柄，其实就是不尊重上帝。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些正，看一个正面，几处正面的例子。那么我们知道，在保罗的悔改的过程当中，保罗以前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那么在保罗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在大光当中向保罗显现，后来保罗就认罪悔改啊，就扑倒在地，然后保罗就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我当做什么。那么耶稣是怎么回答保罗的呢？耶稣有没有说，哎，你应该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耶稣没有，耶稣对保罗是怎么说？在使徒行传九章六节，主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耶稣让保罗服在谁的权柄之下呢？服在人的权柄之下。就是你想知道怎么做，那么有人会告诉你。耶稣并不亲自的去告诉保罗你该做什么，你该做什么。耶稣对保罗说，你去听人的话。结果神兴起谁呢？兴起大马士革的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小小的门徒亚拿尼亚，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门徒。结果让这一个门徒去为保罗按手啊，为保罗祷告。也就是说，让这个门徒在那个时刻就让保罗顺服在亚拿尼亚的权柄之下，让亚拿尼亚去告诉保罗你该做什么，你该做什么。所以这就是神。就好像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耶稣基督把他的教会是托付给谁呢？托付给彼得啊。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彼得说啊，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结果耶稣说，好，那你来牧养我的羊，你来喂养我的羊。那如果有些基督徒就说，那我不要听彼得的，我要直接听耶稣的，那这是不是神的心意呢？这不是神的心意。神就把他的羊就托付给教会啊，就托付给彼得，就托付给这么一个渔夫，这么一个渔民，在人看来无知的小民。彼得是一个无知的小民，在当时人看来，但神就把他的教会托付给他。那么就像保罗，保罗以前的名字叫扫罗，保罗曾经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他是一个受过最好的教育有很高的地位的人。当他顺服神的时候，神把他放在谁的权柄之下呢？放在亚拿尼亚的权柄之下。保罗没有说，哎，上帝，我只听你讲话，我不要听人讲话。保罗没有这样讲，保罗就顺服神，结果就服在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门徒，就亚拿尼亚的下面，让亚拿尼亚为他祷告。哎，结果他的眼睛就可以看见。我们再来看一个外邦的百夫长信主的经历。那么在我们每一个主日上午，我们在学习使徒行传。那么在使徒行传十章记载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当时有一个外邦的百夫长，就罗马人的百夫长。我们知道罗马之所以强大啊，昨天我跟一个弟兄讨论这个罗马如何衰败的问题啊。但是我们要知道罗马怎么强大呢？罗马强大因为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它的法律，罗马的法律非常非常严明，非常公平。第二个就是他的军事，他的军队。而在罗马的军队当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谁呢？是百夫长。所以如果我们看历史，我们就知道人家说百夫长是罗马军队的灵魂，是具体上战场的人。所以罗马的百夫长是非常优秀的人。那么在使徒行传记载了有一个罗马的百夫长悔改信耶稣。当他信耶稣之后啊，当他悔改的时候呢，神让彼得去到他的家里为他祷告，为他施洗，当然也给他传福音。结果这个百夫长对彼得说什么呢？啊，这是记载在 啊，我没有立场啊。使徒行传十章三十三节，这个百夫长的名字叫哥尼流，哥尼流就说，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就是请彼得，你来了很好，如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所以对于哥尼流来说，彼得说的话就是上帝说的话啊。哥尼流没有说彼得你让上帝亲自跟我讲话，哥尼流没有这样讲，哥尼流说上帝让你所说的话就是上帝让你所说给我听的，所以他服在彼得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今天来谈到顺服，如果我们爱上帝，圣经说你就要顺服上帝，你不顺服上帝你根本就不是爱上帝。那么如果我们顺服上帝，圣经又告诉我们什么呢？那你就要顺服权柄，无论是世界的权柄啊，你的工作当中的权柄，你家庭当中的权柄，当然还包括什么教会当中的权柄，你顺服这些权柄，你才是顺服上帝。要不然你顺服上帝是非常空洞的一句话，没有意义的一句话。一切不顺服神所设立权柄的，那么他对上帝的顺服无从谈起，无从谈起。当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例子当中，保罗顺服在亚拿尼亚下面，耶稣对保罗说，你去听人所吩咐的话，有人会告诉你该怎么做。那么哥尼流顺服在彼得的权柄下面，彼得告诉哥尼流该怎么做，哥尼流就怎么做。那么同样我们也看见，神把他的羊托付给谁呢？托付给教会，教会是上帝所兴起的，教会不是偶然产生的，教会不是有一群人坐在这里突然有一天有一个想法就成立一个教会表面上看确实是这样，但是教会后面有神兴起这个世界上任何的公司组织可能是出于人的想法微软的成立可能就是比尔盖茨的一个想法就成立了微软公司，但是教会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是奉基督的名，他不奉任何人的名，所以既然是奉基督的名，这就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了。所以今天无论我们去到哪个教会，我今天在早上成人主日学的查经当中，我讲我以前的一个经历，就是去到中国大山农村里面的一个教会，我看到那里的信徒，他们的敬拜方式，他们所唱的诗歌，他们要跳舞的，他们跳那个舞我完全理解不了接受不了，但是我知道那仍然是神的教会啊，那也轻慢不得啊，那样的一群人也是上帝所兴起的，他们所唱的诗歌的敬拜方式里面没有错误，没有违背真理的地方，我就要去尊敬他们，这个地方有神与，就神与他们同在。虽然他们的穿着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不是我所习惯得了的，但是我要心存敬畏的心，因为这样的一群人是上帝所兴起的。所以今天也是这样的，我们谈到爱神，那么我们就要顺服神，我们谈到顺服神，圣经告诉我们，那你就要顺服权柄，无论是世界上的，无论是教会当中的属灵权柄，你就要顺服。约翰加尔文讲过一句话，约翰加尔文也是个非常著名的神学家，当然也是个伟大的宗教改革者，他讲过一句话，人痛苦的根源是什么呢？人痛苦的根源在于本来是做仆人的却偏要做主人这是人痛苦的根源。这个话好像跟我们平常所思想的正好相反，对不对？我们平常觉得我为什么痛苦啊？因为该我做主的你不让我做主，我好痛苦，对吧？我们平常是这样想的。但是加尔文说什么呢？加尔文说，你本来是做仆人的，你偏要跑到主人的位置上去做，你不仅不会快乐，你会很痛苦，而且你一切的痛苦都是从这里来的。有时候顺服可以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情，当然前提是什么呢？ 是因为爱而顺服。你如果不是出于爱去顺服，那当然就很痛苦了，对不对？我们中国华人当中有一个很流传很广的一个故事，叫做越王卧薪尝胆啊。他就是有一个王啊，他被吴王俘虏了，被另外一个王俘虏了，结果他在那个王的手下很多很多年，他很顺服啊，很听话呀，但是他心里快不快乐？他非常的痛苦，因为他无时无刻的他想要报仇，他想要报仇。但是我们基督徒的顺服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出于爱的，所以我们的顺服可以是充满喜乐，可以是祝福的源泉。而痛苦的源泉是什么呢？就是本来要做仆人的，你非要做主人，很痛苦啊。我们知道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啊，这是非常扼住命运的咽喉。但是如果我们想讲这句话的人，当他喊这句话的时候，他好痛苦的，他好痛苦，那个时候可能是他人生最最黑暗的时候，他就喊出这样的一句话。我们来在这里，我前两天我看到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是讲到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日本人，这个日本人渊田美惠雄，他叫福吉达，福吉达他是日本轰炸珍珠港的一个领队，后来当然他二战失败以后他被抓，然后他上军事法庭。那么在关押的过程中呢，他读到了一本书，这本书是一个美国人写的见证。那么这个美国人叫雅各，这个美国人在二战的时候，他看到这个日本人轰炸珍珠港，他非常的生气，结果他就自愿参军，他就成为一个轰炸机的这个投弹手，他就专门飞到日本去丢炸弹，他很恨日本人就丢炸弹，然后结果他的飞机没有油了坠落，后来他被日本人抓住了，然后一起抓住的有五个人，那么三个人被日本人枪毙了，还有一个人是在监狱里就被折磨然后死掉，然后最后就是这个雅各活下来了。这个雅各心里就很生气，他说有一天啊，我要报复日本人，我要把日本人都杀光。结果在监狱里的时候呢，这个雅各看到了圣经，他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圣经，然后他读到路加福音23章34节，路加福音23章34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这里圣经是这样说，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后来就这一句话就改变了这个美国人雅各，然后他从心里他就不再恨日本人了。结果二战结束他被释放了之后呢，他回到美国，他去读神学，然后做宣教士，然后他成为宣教之后他又回到了日本，然后他就说他要到日本去传福音，要做日本人的仆人，要服侍日本人，要把福音带给日本人。所以我们会看后来那个日本的战犯，就是这个福吉塔，他看到这个雅各的见证以后，他就心里很受感动，然后他就在监狱里面悔改，后来他就在法庭上认罪，最后他也就是关押了很长时间以后，最后他出来以后呢，他又悔改成为一个基督徒，并且他就来到那些美军的这个曾经是日本人的俘虏，然后那个美军的幸存者当中，他就送给他们圣经，然后圣经有一句话，就是这个路加福音23章34节，就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我们后来我看到这个见证以后，我就看到这就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一个自由的人就不再被仇恨所捆绑所压制，一个自由的人他就可以去选择去做仆人，去做服侍人的人。一个自由的人呢，他所做的一切是出于爱，出于他自由的选择，所以这就成了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今天来思想自由与顺服的关系。一个自由的人为什么可以顺服呢？因为他是被爱所激励，被爱所感动。所以保罗讲过一句话，我今天成为何等的人，都是基督的恩啊，使我成为这样的人。 也就是被基督的爱所感动。那么我们一切的服侍，如果不是出于爱，一切的顺服如果不是出于爱，也就没有意义。圣经也在罗马书13:10告诉我们，爱就完全了律法，所以律法只有被爱完全，律法不是被别的东西所完全。好，我们再来一起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3:2-3，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3:2-3，第二节起。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也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得几分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基督徒的双重身份。第一重身份，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在万有之上，我们有权利审判万有，因为上帝把一切都交给基督，然后基督把这一切也都赐给了我们，这是我们第一个身份，我们是荣耀的神的儿女。那么第二个身份呢，我们也是万人的仆人，而我们做万人的仆人不是被迫的，不是被逼的，而是自愿的，而是被上帝的爱所感动。那么保罗在这里用非常激烈的话语来突出这一点，就是有些人他有一切的恩赐，他可以做非常伟大的事情，他甚至可以舍己身叫人焚烧，但是却没有爱，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所以保罗就突出爱是何等的重要。那么如果是出于爱的，你可能做不了非常伟大的事情，但是也一定被上帝所纪念。就好像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他很小的事情，很小的奉献，被人所忽略的，但是什么呢，是出于他爱上帝的心。那么相反的，那个财主的奉献很多很大，但是不是出于爱上帝的心，所以就被耶稣不被耶稣纪念。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我们基督徒的自由和顺服。所以呢，我们就要思想上帝是何等的爱我们。就好像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圣经，在生命记圣经告诉我们，那一个自由的仆人，他虽是自由的，但是他却愿意顺服。为什么呢？因为他被他主人的爱所感动，他也爱他的主人，爱他主人的家。所以这也就在，这是雅各所说的，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良人属我，我也属良人，这是一个互相属于爱的关系。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既是自由的，我们也是顺服的，顺服上帝在这地上所设立的一切权柄。然后在加拉太书2:20后半部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就是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动力或者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被上帝的爱所激励，我们活在上帝的爱中，而我们从神那里得到这样的爱，我们也以爱来回应。而这种回应的方式呢，就表现在顺服上面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我们从罪和死亡当中释放出来，让我们不再做奴隶，乃是做自由人。主啊，感谢你，你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你是万物的主宰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是我们阿爸父的世界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群，我们就是天父的儿女。 主啊，我们不受任何人的辖制，我们不受任何罪的辖制。主啊，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自由。主啊，也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权柄。主啊，让我们能够从我们的自由当中，根据我们的自由来做出各种各样的判断和选择。主啊，我们更是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这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主啊，我们今天得到你这样的恩典，得到你这样的爱，我们也愿意用爱来回应。主啊，愿你给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主啊，我们这个顺服乃是出于我们对上帝的爱。主啊，我们顺服你在我们生命中所树立的权柄。主啊，我们顺服你对我们的带领，我们顺服你的话语。主啊，我们这样的顺服乃不是出于被迫啊，乃不是出于被逼。主啊，乃是出于我们被你的爱所激励所感动，我们也用爱来回应我们的救主，回应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主，愿你圣灵带领我们啊，愿你的爱能够充满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来顺从你的带领，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也能够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